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前两回我跟你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的，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今天来到第三回，继续跟你分享。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喘气儿活着，是不是？既然这样，我们就继续仔仔细细的去想清楚，这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到底应该怎么去建立。那一个家庭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必须根据神设立家庭的目的作为标准去思想去学习。那在神设立家庭的过程之中，到底有哪些个教训是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的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这个主题，就提到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话说耶和华神用泥土造成了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他把这些个活物呢都带到那个人就是亚当面前，要亚当瞅着他们给他们起名字。那个人怎么样称呼各样的活物，那个名字就是那个活物的名字啦。于是这个人就是亚当哈，就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呢，这是飞来走去的，看了半天，耶，没有一个是可以跟亚当共同生活或者是能够协助他的工作的。于是有一天，耶和华神就使这个被造的男人很沉很沉的睡着了。结果呢，他睡得好熟哦。这个时候，神就从他身体当中拿出来一根肋骨，然后呢，圣经说的好详细哦，又把他的肉合起来。你想到了什么吗？啊，是啊，这好大的手术，是不是？拿出这个男的身体里面的一根肋骨。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呢领到那个男人亚当的跟前。亚当一看，哟，这跟神所造的所有的这活动的生物不一样。于是那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话呢就表示这个夏娃，这个女的，因为亚当说可以称她为女人，这个时候还没有给这个女人取名字。这个女人呢有骨头有肉，而且亚当非常清楚，这个女人是从男人，又就是这个亚当身上取出来的。哇，越想就越奇妙越奥秘，是不是？神在婚姻上对男人跟女人是有着不同的心意的。因为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就是亚当啊。因为当神说这话的时候呢还没有夏娃，而亚当呢是个男的，这男人独居不好，谁说的？神说的。神从来没有说过女人独居不好。在新约圣经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时代里面，这个艰难的世界里面，能够守独身， 那是特别的恩典，这是对着姊妹说的。那弟兄呢，还是要按照旧约的这句话，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除非神对弟兄有特别的带领，弟兄还是结婚比较好。可是姊妹啊，真的一定要等候神把你的亚当带到你的面前，不要随便结婚。在婚姻中，历代以来女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忍受的辛苦，还有人心因为罪的缘故而受到的折磨，真的道不尽说不完。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说到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因为神把建立家室的责任托付给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真是不容易。年轻的姊妹呢，除非神真的要把你许配给一个男子，你千万不要为着孤单啊，找不到伴儿啊，想有孩子就随便结婚，那个结果你自己要承担的。如果神并没有给你特别的感动，或者是证明要你结婚，说是某某人是你的对象，你就祷告。如果是，你始终会知道。好，再说哈，神创立婚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亚当太孤单，他需要找一个伴儿。如果亚当真的需要一个伴儿，神就应该跟亚当说，哎，你去看着我所创造的里面，你看看哪样比较好。哎，如果讲到各种生物啊动物来讲呢，跟人最贴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觉得是哪一种动物啊？啊，现在有很多人的家庭里面哈，起初呢就是喜欢呢养狗看门啊，还有呢这个狗呢非常的忠心，对不对？我们找一只狗来养，不但是托付给他看门，并且呢知道狗非常的忠心。那如果一个男子想娶老婆，是不是也希望老婆一心一意的跟他作伴啊？那不就忠心吗？其实男女之间，夫妻之间彼此都应该忠心的，是吧？那要这么说的话，你可能没听过，是吧，弟兄姊妹？亚当啊，给所有的这个生物都取了名字了，一样一样的在他面前过去，他一样一样的取名字，很厉害哎。可是呢，圣经说他并没有找到一个伴儿。神有特别的心意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人结婚并不是为了找个伴儿，有的人说我希望有自己的孩子。弟兄姊妹，一个人活在地上一辈子里头，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最痛苦的，其实很可能太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而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悉心的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好好的在主里面建立他，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十几二十年过了就没了，他们独立自主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靠主的恩典有足够的聪明，你是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可能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孩子，因为你把很多没信的人带到了基督十架面前，让他们在神的恩典中长大。你今生在地上从他们身上所享受的喜乐满足，远远超过可能是你亲生的孩子。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能力有限，智慧有限，生养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啊。就算你从小再怎么保护，再怎么建立，再怎么教养，他们有的时候还是忤逆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片天，没伤你已经不错了。在主里面所建立的呢，那是在永恒当中 所得的荣耀，那是在地上的家庭无法来相比的。所以弟兄姊妹，不错，男女长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了婚都想要有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第一要紧的就是先要认清楚我们是基督的孩子，然后我们要忠心的在神的面前要爱神爱主，我们生命里的一切神会替我们安排，我们经历的一切个一切神会带领我们经过，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我们要祷告求神指引。如果结了婚，在主里面是要为主养一些爱主的孩子出来啊，那你一生受用不尽，虽然他们也会顽皮也会悖逆，但是他们有主保护，在神的爱中。所以要结婚不是因为孤单寂寞，要结婚不是因为想生孩子，婚姻是要顺服神的旨意，结了婚是要为着神所给的托付。神让我们有婚姻，但是也借着婚姻来磨练我们，成全我们，改变我们。有一些人天生呢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样的人呢，神会把他放在婚姻里面磨练他，锻炼他，改变他，破碎他，对付他，盼望有一天把他呢造就成主所喜欢的样子。当然这是大溜的，也有特别的，就是有的人他很清楚知道他可以不结婚，不要结婚，但是神在他的身上也会给他功课。说到婚姻，很多人就说哎呦，早知道不结婚呢，折磨死我了。这并不是神设立婚姻呢是要折磨人，如果我们信主了，在主面前有谦卑的心，温柔的灵，我们对着圣灵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和教导，我们会甘心情愿的顺服跟随爱主，然后呢我们就会在婚姻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琢磨去学习。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啊，我们的天父不需要给我们太多的苦难，那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历练，我们呢就可以在主里面学习。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不明白，求主，我们做不到，也求主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可以面对，是不是？在这儿呢要跟姊妹说说，神现在没有给你预备婚姻，不是神亏待你，不是神把一个美好的福气扣留下来不赐给你，要你等，什么时间神定了，不着急，着急了没好事儿。神既然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他还会留下什么好处不给世界上他所创造又爱的人呢？如果你爱主，在你生命当中婚姻真的是对你有好处，既然有好处，神会不给你吗？如果你爱主，在你的生命中你不需要经历这个婚姻的苦难，为什么你偏偏就去追究去要呢？哈，是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婚姻是与我们有益处。一个人对了，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各样事情，那都是跟我们有益处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有益处的事情不一定是我们一定需要的事情。有一位姊妹，她得了非常严重的癌症，当她经历过之后，她的生命变得非常的丰盛。有人经历了这样的苦难，胜利了，出来了，他是光彩的出来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效法他， 求主让他也经历这样的苦难呢？不是的，神创造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美好最高的旨意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创造之中，男人跟女人是平等的，但是呢是有差别的，可以明白这事儿吗？神爱男的也爱女的，但是呢对待男女要求或者其他的一切呢是有差别的，本来男女就不一样嘛，是不是？神造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呢都不是最完全的，真里面呢有一个空虚，就这样形容哈。这个空虚呢是要用爱去填满的，我们需要爱别人，但是我们也需要被爱，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需要人满足不了，只有神的爱，主耶稣的爱可以满足我们。地上的人咱们都一样的，都是无能的，都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完全真正的能够爱我们，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而地上的人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一直的爱着他，是不是？如果不是神的爱在我们里头，我们里面的那个空虚永远不能满足，那个空虚真的是虚空的空虚。地上的爱会变，会跑走。譬如说爸爸妈妈爱我们，他们年纪大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爱还有了吗？只剩了回忆了。而人的爱也是有条件的，并且常常因为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变得很无情绝情。所以当人面对婚姻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个真理。神说亚当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神所造的这个男人是不错，神亲手造的，他可是不完全的，需要借着婚姻被成全。所以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要为男人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纪的这节经文准确的在原文之中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神看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要造一个配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造一个跟他能够匹配的，造一个一点都不次于他的，造一个可以补足这个男人生命中缺陷的，这就叫做配偶。然后呢来帮助他。帮助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指着一个聪明的人去帮一个笨的人。听了好像有意思哦。这就是指着一个能干的人去帮助一个能力比较差的人呐。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一节经文要让每一个弟兄啊真的要很谦卑的在神面前承认一件事，在神的创造里面某一方面女性比男性啊强韧很多，这是神的创造。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创世纪，就应该清清楚楚的明白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越后头造的越好。那在神的创造里面最后造的是谁？女人。所以女人实际上是比男人高明一点的，她才能去帮助男人。弟兄姊妹啊，神创造万物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你有没有发现？你看鸟儿你就知道了，是不是？你说最漂亮的什么？大家好喜欢孔雀，对不对？那个孔雀展翅开屏是公的还是母的？是公的。母的啊缩短了就像母鸡一样了。可是唯一的例外是女人比男人漂亮，所以在神的创造里面女人有她非常独特的地位。神赐给女人 有很多方面的特长，是男人没办法相比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从主耶稣钉十字架开始，在十字架下头，女性就比男性多。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爱主的姊妹绝对超过爱主的弟兄。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神给了女性一份很特别的恩典，所以神才会托付女人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使命，要她帮助那个很容易自大，帮助那个不怎么好的第一个被造的男人。这个所谓的不好，不是说他什么什么什么不好，乃是指他不够完全。所以弟兄们，在神的面前绝对不可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女性是弱者，是二等公民。必须看到全本圣经里面，神是非常的尊重女性。神的心意是要叫男人学习怎么样代表父神，神要叫女人学习怎么样预表教会，帮助成全基督，在永恒里面所要做成的大事业。所以当我们仔细的明白了，看懂了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就知道神看那人独居不好，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造了这个配偶是能够与他完全匹配的，相等的，造的这个配偶是各方面都不比那个男的差，而且还要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男的，以至于有能力有智慧帮助他的丈夫。一个聪明的妻子不是让丈夫觉得他自己笨头笨脑的，这种妻子不聪明。真正聪明的妻子是让那个笨笨的丈夫以为自己很聪明，那这个妻子呢就很成功。这是一种建立，一种支持。我不知道姐妹们愿不愿意呀、啊？好，回头说，神看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呢就造了一个配偶去帮助他。在以前传统的社会里面，女人在家相夫教子，成为丈夫的助手，自得其乐。时代进步啦，教育普及啦，女人的智商不低于男人，加上很多女性自己有了工作有收入，所知道的不比男人少，那就会想，凭什么叫我这女的一定只能成为男人的助手呢？于是很多女人吞不下这口气，如果丈夫也拼命争取应有的权益，家庭问题呢，两强相争啊，必有什么，必有伤亡啊，这是吵闹不止。其实男性如果让妻子成为好帮手，那也得学点功课，下点功夫啊。所谓配偶，就是匹配与配合的意思，男人必须有智慧的配合妻子，让他成为你的好帮手，你愿意接纳他对你的帮助。那可以这样，如果说弟兄啊，你的妻子真的很能干，那聪明的男人呢就应该好好的享受妻子能干的这个优势，放手让妻子去发挥，让他去帮助你，你呢真的可以成功的哦，真的。那咱们那古蛇的话怎么说啊？妻子是做什么的职业的？相夫教子啊，这四个字不简单呐。哦，如果太太的能力还不强，那么做丈夫的呢，要有耐心，好好的提点、教导、引领。啊，再不行呢，男人呢也应该每一次呢，悠着跟妻子分享。跟他沟通，一次不明白，说多几次嘛，对不对？女人要成为男人好帮手的先决条件，就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否则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先不要奢求丈夫让你来帮助吧，是吧？就像我，这一到算账呢，我就头晕眼花了，那所以我不做这件事情。啊，说到有些能干的女人，有的时候真的嫁了一个阿斗丈夫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你的方法跟态度，不要变成一个舵手，什么事儿呢都是你指你挥。有一些办法，先做好一些分析啊，摆明了优点劣点，如果妻子真的贤惠，就应该好好掌握事情的头头尾尾啊，告诉丈夫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呢，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啊，那么自己喜欢的方法呢也可以表达表达啊，就像是这个下属向上级做报告一样，最后那一道总决策呢就保留给这个上级，也就是妻子呢把事情都分析完了以后呢，下决心做决定呢让给丈夫。帮手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再聪明也不要擅作决定，否则四个字，前功尽废。如果证明妻子是对的，要先把功劳归给丈夫，哇，非常的英明啊，采纳意见啊，这心胸广大啊，让他觉得哦，是啊，你看吧，我老婆咕哝了半天，还是我做的决定最好。如果做丈夫的不听妻子的意见，出了麻烦，出了差错，不要责怪。如果你叉了腰，手一伸，都是你不听我，他呢就恼羞成怒，死不认错，还会迁怒别人，啊，这是不是全世界都是这样？那如果你说，哎呦，是不是我说少了，或者是明白差了？哎呦，没事儿，再来，再重新计划一下。甚至于说，哎呦，对呀，那天好像这个，反正就是不合时宜吧，咱们再来。做丈夫的，哎，这有台阶下吗？啊，赶紧下去了，是不是？下去了呢，还能够站得直直的，他会感激的五体投地，嘴巴不说，心里头感激。以后呢，慢慢的他就会觉得，耶，老婆真的支持我，可是别人不知道啊，哎，这一点最重要哦。但愿每一个做妻子的能够很能干，也能够很谦卑，成为你家里头那个男人的好帮手，也愿意男性呢放下自己的那个自骄自傲，配合你的女人，神给你的女人，让她高高兴兴的知道你愿意采纳她的建议，成为你最好的帮手。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